弟兄姐妹们平安，我想时间过得很快哈，又是新的一年，虽然已经是第三个礼拜了，但是还是要跟大家，因为第一次跟大家见面嘛，今年，所以还是跟大家说新年快乐。
弟兄姐妹平安，时间过得好快，虽然已经是一月的第三个礼拜，不过都仲系想同大家讲一声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我来的时候呢，也带了两样东西，等一下你们，我放在外面的柜台，如果你有兴趣可以来看。
我来的时候呢，带了一些东西来，咁我应该会放在后边，大家可以拿的。
一个就是我们的最新的一月份的我们机构的代祷信，不多哈，十分八封的，你们有兴趣就可以拿。
就是我们的大波泰训练门徒训练小组这个机构的代祷信，不是很多，放在后边。
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今年五月份最新推出的一个大湾区的参观教会的华夏文化与教会历史之旅。
另外一份就是我们今天推出的好快会在大湾区有一个的视察的旅程。
就参观在广东的一些老的教堂。
是参观在广东省一带一些旧的教堂。
我听说这个我们主席的叔叔还是在哪里，是光孝堂的创办人。
我听说我们的翻译的阿叔是光孝堂的牧师。
以前宣教士最早开办的一个教会。
这个是一个以前宣教士开办的教会。
所以你有兴趣可以多一点了解，等一下哈，然后也欢迎你们报名。今天是 early bird 最后一天。
先跟大家了解一下，之后完了欢迎大家报名。今天是这个早鸟的最后一天的报名。
或者也可以交转给一些朋友们。
所以请大家邀请的朋友一起来参加。
好，那我们今天要领受的还是在以弗所书的第二章一到七节。
我们今天要在圣经领受的经文仍然在以弗所书第二章一到七节。
那么我们今天的题目叫做活出天国公民的特质。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活出天国公民的特质。
好，我们同心来做一个祷告。
我们同心做一个祈祷。
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
天父，我感谢你的恩典。
在2026年的第三个主日，你带领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在2026年的第三个主日，你带领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求主将从你而来的话语放在我们的心中。
求主将你的话语放我们的心中。
塑造我们属灵的生命。
塑造我们的属灵的生命。
也引领我们人生前行的方向。
也都引领我们人生前面的方向。
求主耶稣宝血遮盖和洁净我们。
求主保血遮盖保守我们，
求圣灵在我们当中自由的运行，
主的圣灵在我们当中随意的运行，
让讲的听的同感一灵，同蒙圣灵的造就，
愿讲的听的同感一灵，被你自己所造就。
我们如此祷告交托奉耶稣基督的名。
我们这样的祈祷交托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阿们。
我想讲到国家的国民，我们都不会太陌生。
我想讲到一个国家的公民，大家都不会太陌生。
因为在世界上每一个国家的国民或者公民都有各自的一个特质。
因为世界上每一个国家的公民都各有各的特色。
那这个特质跟你的样貌没有关系。
这个特质呢跟他们那个
样貌无关。
跟你的样貌没关系。
样貌无关。那具体是表现在他们的身份，他们的权利、义务和责任。
具体反映出来的是他们的身份、权利、义务等等。
所以我们在美国，我们有不少的华人已经入籍加入美国籍。
所以我们在美国，我们很多的华人都已经加入了美国籍。
我们是美国人了。
我们算是美国人。
但是呢，美国人这个定义呢是很广泛的。
美国人这个定义呢就很广泛的。
不受你的样貌和种族来区分的。
就不是按我们的样貌或者我们的种族来区分。
所以以前我们没有来美国以前呢，我们讲到美国人指的是那些高鼻子蓝眼睛的人。
我们未来美国之前，当我们说美国人的时候，我们心目中就是指那些鼻很高的皮肤白的人。
但其实这是一个很狭隘的认识。
那个其实是一个很狭隘的认识。
所以一个国家的国民跟你的样貌外在没有直接的关系。
所以一个国家的公民和他的样貌是没什么关系的。
那最直接相关的是你拥有这个国家公民的时候，你的身份、你的权利、你的义务还有你的责任。
最直接有关联的就是你是一个国家公民的时候，你所拥有的身份、你的权利和你的义务。
但从人性的角度来讲，
从人性的角度来讲，
我们比较在乎身份和权利，
我们就会比较有兴趣身份和权利，
不太容易记得我们的义务和责任，
不是那么容易记得我们的义务和责任。
但是对于任何一个国家的公民来讲，都有这四个方面的特质。
但无论哪个国家的公民来讲，都有这两方面的特点。
我们不能讲我们只讲我们的权利，
我们不可以只讲我们的权利，
不能只讲我们的福利，
不能够只讲我们的福利，
我们还要讲我们的义务和责任，
我们还要讲我们的义务和责任。
那么天国公民的特质又是什么呢？
那么天国公民的特质又是什么呢？
当然天国公民有很多特质，
当然天国公民有很多特质。
那么在今天我们所领受的这段经文当中告诉了我们很多答案，
今天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里面有很多的答案。
但是我想最根本的，我们最与众不同的特质，
我觉得最根本最突出的
一个特质，就是天国公民的特质，就是出死入生。
一个很特别的特质，就是天国的公民是出死入生。
你说牧师你这个成语用错了，
有时等于等于前面话，喂，牧师，你呢个成语用错咗啊！
我们不是应该出生入死吗？
我哋时时用啦，唔系出生入死咩？
没有错，那是这世上国民的成语。
呢个系一个事实，就系我哋喺地上属神嘅子民嘅一个，
唔系属神啊，系属世嘅国民嘅特质。出生入死，
出生入死系一个属世嘅子民嘅一个特质。
但是我们属天国子民的特质却反过来，
但我们属天国的子民就刚刚相反了，
我们是出死入生的，
我们是出死入生的，
因为死不再成为我们的捆绑，
因为死已经不成为我们的捆绑，
因为死不再成为我们人生的终结，
死已经不再成为我们人生的终结，
死亡只不过是让我们能够跨越进入另一个境界的一个过程，
死亡只不过是让我们能够去跨越进入另一个阶段的过程。
而对于属世的公民来说，就是出生入死了。
但对于属世的公民来讲呢，就是出生入死了，
并且是毫无例外，
并且是毫无例外的。
出生的那一天，他面向的就是未来的死亡。
当他一出世的时候，他所面对的就是死亡。
这就是我想再讲到天国公民和属世公民的最大的特质的区别，这是最根本的。
所以这个是我们讲到天国公民和属世的子民一个最大的分别，
也是最重要的区别，
也是一个最重要的区别。
我不知道你觉不觉得 是这样的，
我不知道大家觉不觉得是这样，
但是我们看这个这段经文告诉我们，
但我们看这段经文是这样告诉我们，
第一节就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
第一节就说到你们死在罪恶过犯当中，他叫你们活过来。
保罗是一针见血
啊！保罗他
一针见血
讲句说话，是一针见血的，
他直接就告诉了我们真实的情形。
保罗是告诉我们这个真实的情形，
当我们原来属于世界的时候，
当我们本来属于世界的时候，
由于罪，由于过犯罪恶，
由于罪，由于过犯罪恶，
因此我们是死的，
因此我们是死的。
那这个死包括了肉体，也包括了灵魂，
这个死包括了身体，也都包括了灵魂。
但是在第五节就产生了一个很大的转变，
但来到第五节就产生了很大的改变，
当世人愿意悔改信耶稣的时候，
当世人愿意悔改信耶稣的时候，
我们便得蒙了耶稣的救赎，
我们就得蒙了耶稣的救赎。
所以在耶稣基督里面，
在耶稣基督里面，
我们如今不再是死的，
我们如今不再是死的了，
我们乃是成为活的，
我们乃是成为了活的，
是有生命的，
是有生命的，
而且直活到永恒，
并且是直活到永恒的。
这就是一个最根本最大的一个区别，
这个就是一个最根本最大的区别。
那么在第一到第三节这里，
那么第一到第三节那里说，
第一节说他叫你们活过来，
第一节话他叫你们活过来，
那这句话其实这是和合本的翻译，在原文里面是没有这句话的。
呢句说话是和合本的一个翻译，加上去原文没有这句说话。
所以如果我们按照原文来读这个第一节，应该怎么读呢？
如果我们按原文来读第一节，应该怎么读呢？
你要留意听，
要留意啊，
留意听，
留意听。
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
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
他这边更加强调的是领受耶稣救赎之前人的生活的状态是绝望无助的。
在这段这一节那里是强调人在被信耶稣基督之前那个的情况，
在第四到第五节就在提出了耶稣的恩典，
在第四第五节就提出耶稣基督的恩典。
但是一就是个但是很重要哈，
一次就但是这个很重要的
啊，所以我也常常讲但是，但是以后的才是最重要的，最真的。
其实我们用但是，咁但是之后嗰讲嘅嘢就好重要了。
而且这个但是是从圣经来告诉我们，但是
系从圣经嗰度话俾我哋听嘅。但是
以前我们因为罪，我们都是死亡的，是灭绝的，是没有希望、没有盼望、没有喜乐、没有永恒的。
圣经话俾我听，我哋从前未信耶稣之前系失落嘅。无盼望的，
但是我们的人生从哪里开始转变？从但是开始转变。
但我们的人生从什么时候开始改变呢？就从但是那里开始。
但是什么呢？
但是什么呢？
但是因他的怜悯。
但是因他的怜悯。
他就是主耶稣基督。
他就是耶稣基督。
因他的怜悯使许多曾经活在罪恶过犯中的人。
因着他的怜悯使很多曾经活在罪恶过犯当中的人。
得以脱离了撒旦的捆绑和辖制，
得以脱离撒旦的捆绑和辖制，
获得了生命，
获得生命。
我们不知道弟兄姐妹，我们读经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草草读过，我们是很平面的来读过，但是我们缺乏一种停顿和思想和领受。
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读圣经呢，我们很草率地就一读下去，就缺乏了会有一些停顿。
但是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关乎你我生死的一个很重要的信息。
但圣经可以告诉我们听一个关乎生死很重要的信息，
是带给我们盼望的信息，
带给我们盼望的信息，
是带给我们在困难当中依然可以坚定往前行的这样的动力，
带给我们虽然在困难当中仍然可以让我们勇敢直前的动力。
我们的生命当中也需要这样的但是，
我们在生命的当中都需要这样的但是，
才可以让我们继续的往前行，
才可以让我们继续往前走。
我们可以套用这样一个公式，
我们可以靠住
这样的公式，
这样的一个公式。
我们曾经是怎么样的，我们现在面对这样的困难，那样的困难，我这样的灰心，那样的灰心，等等等等。
我们曾经是怎样呢？我们曾经遇到面对的是这些困难，那些困难等等。
我甚至面对明天，我好像一点办法都没有，
甚至可能面对明日我面对的困难是一点办法都没有的。
我都碰到这样或者那样不公平的待遇，
我遇到这样的不公平的待遇，
这样或者那样的糟心事，
这样这样不公平的对待我，
等等等等
等等等等的情况。
但是弟兄姐妹们，那些都不重要。
但是弟兄姐妹，那些都不重要，
只要你想起还有个但是，那些都不重要了。
只要大家想起有这个但是，
但是因着耶稣的怜悯，
那些就不重要了。但是因着耶稣的怜悯，
使我这个在过犯当中的，在困难当中的，在危险当中的，在危难当中的人可以摆脱这些的捆绑，
就使我们这些在危难当中在困难当中的人可以摆脱这些的围网，
获得生命，
得到生命，
获得平安，
得到平安，
得以永生，
得到永生，
可以得胜，
可以得胜。
哇，你马上负能量就转成正能量了。
咁你嗰啲负能量马上就变为正能量啦。
怎么转换？
点样转啊？
因为耶稣的恩典，
系因为耶稣基督嘅恩典，
因为耶稣的怜悯，
系因为耶稣嘅怜悯。
如果我们这样读经的话，
如果我哋咁样去读经嘅话，
就读出味道了。
我哋就读出味道出来
了。而且你能够把圣经的这样神的应许，深深的印在你的心里面。
同埋你系可以将神嘅应许可以深深印喺你嘅生命里边。
你的生命是充满活力的，
你生命就会充满活力。
你的内心是强大的，
内心嘅力量系强大嘅。
你的人生是美好的，
你嘅人生就系美好嘅。
阿门吗？
阿门。
这就是我们用这样的来去进入到神的话语里面。
我哋系用咁样嘅方式进入神嘅话语里边。
所以保罗在这里让我们很清楚地看到我们过去的光景。
所以保罗在这里是要我们很清楚我们过去的光景，
那是负面的，
是负面的，
那是负能量的，
是负能量的。
但是保罗是让我们转向更光明的一个方向，
但是保罗是要我们转向看到光明的方向。
我们即使是如此，但是我们有出路，
我们虽然是这样，但是我们有出路。
那么这些生命包括了很多，
咁呢个生命包括咗好多嘢，
所以其中我大概归纳一下，可以说是包括三个阶段或者是三种程度。
咁我要同大家讲嘅，其中包括或者三个我呢个阶段或者系程度。
啊，这个不是我发明出来的。
啊，呢个唔系我发明出嚟嘅。
是圣经告诉我们的。
圣经话俾我哋听。
在第五和第六节用了三次一同一同一同，告诉了我们天国公民在耶稣里面的三种生命。
所以第五第六节用一同一同一同话俾我哋听喺耶稣基督里边三种唔同嘅生命。
他这里说一同活过来。
第一系讲一同嘅活过嚟，
就是新的生命。
是新的生命。
那么另外他讲了一同复活，
然后讲一同的复活，
那讲到的是永恒的生命，
讲到一个永恒的生命。
你第三个一同，他说一同坐在天上，
第三个一同就是说一同坐在天上，
讲到的是我们得胜的生命，
讲到我们得胜的生命。
这也是天国公民的特质，
这也是天国公民的特色。
我们原来活在罪恶过犯当中，但是如今我们一同活过来了。
我们本来活在罪恶过犯当中，现在我们是一起的活过来。
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了。
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
这叫新的生命。
这个叫新的生命。
通常我们受洗班或者是出信造就的时候，我们会把这个真理教导给弟兄姐妹的。
通常我们在受洗班或者基要真理的时候，我们就会解释这个的真理。
那么我们不仅得到了新的生命，而且我们得到的是永恒的生命。
我们不单止得到一个新的生命，我们得到的更是一个永恒的生命。
因为我们是跟主耶稣一同复活了，
因为我们同主耶稣基督一起复活的，
所以我们在做洗礼、做敬礼的时候，我们也会有这样的一个的陈述。
所以当我们去洗同人洗礼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这样的程序。
当我们埋，不是埋在水里了，就是放在水里面的时候，我们表示我们与主一同同死。
我们将一个人浸在水里面，就是表示那个人是与耶稣基督同死。
啊，真的，那当然不是用土把我们埋了，用水把我们淹盖了，
不是用泥真埋了它，是想水是浸住它。
但是当我们从水里出来的时候意味着什么？
那从水里面出来是意味着什么呢？
你说啊，洗完澡了，不是，
对吧？冲完凉了，不是，
意味着你与主一同复活了，
是意味着你同主一起复活了。
我们真的体会到我们与主一同复活带给我们的那种宝贝吗？
我们真的体会到我们同主一起复活所带给我们的宝贝的东西吗？
一同复活意味着我们与主一样的可以有这个永恒的生命。
一同复活意味着我们可以同主一样这样有永恒的生命。
我们不会受任何的捆绑。
我们不会受任何的捆绑。
而且最后他说一同坐在天上。
并且最后是一同坐在天上。
那你觉得这有什么好稀奇的呢？坐在天上有什么了不起？我还有恐高症呢。
我哋觉得一同坐在天上有咩咁巴闭咧？
但是这是一个很形象的比喻。
但呢个系一个好活嘅一个比喻。
我们能够一同坐在天上与神一同坐席的时候，是意味着我们有一个得胜的生命。
当我哋能够坐在天上与主一起坐席嘅时候，就表示出我哋有一个好高贵嘅生命。
新的生命就是我们属灵生命的复苏，我们的言行举止是重生的一个具体的表现。
就系呢、这个。让我们看到我们的一举一动是有一个重生的表现。
那永恒的生命当然就讲到我们进入神永恒的国度。
永恒的生命当然是讲到我们能够入了永恒的国度。
得胜的生命与主一同坐席。
得胜的生命就是我们与主一起的坐席。
当我们领受这个圣经的时候，我们知道这是对我们个人说的。
当我们领受这些圣经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些是对我们个人讲的。
不仅仅是对别人说的。
不单只是对别人讲的。
神的应许不只是给别人的，
神的应许不单只给其他人的，
神的应许更是给我的，
神的应许是给我的，
所以我们就更应当遵主而行，
所以我们就更应该遵主而行了。
所以在这段经文当中，
所以在这段经文的当中，
就是第一节到第七节，
第一到第七节，
在这里告诉我们，在耶稣里面得到新生的人，
就是说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得着生命的这些人，
我们不仅成为天国的公民，
我们不单止成为天国的公民，
而且我们应当活出天国公民的特质来，
并且我们应该活出天国公民的特质，
与我们这个身份相吻合，
和我们这个身份相符合。
我们知道在世上你做一个国家的公民，
我们在世上做一个国家的公民，
你的言行举止也应该符合这个国家的怎么讲利益，
我们的行事为人也都应该是符合这个国家的利益，
对不对？我们知道有很多名词嘛，如果你若是这个国家的公民，但是你又不按这个国家来做事，然后甚至背叛这个国家，那个叫什么？那个叫叛国罪嘛，对不对？
我哋都有好多嘅名词。如果你系属于呢个国家，但你做嘅嘢咧就同呢个国家相反嘅，呢个就一个叛国嘅行为。
我以前我以为只有我们中国才有这个叛国罪。
我以前以为净系中国先有呢个叛国嘅罪。
原来美国西方的国家里面，在法律上也有叛国罪。
原来喺西方国家，美国都法律上有叛国嘅罪嘅。
啊，那我想天国肯定也会有叛国的罪。
我相信在天国里面亦都有呢个叛国嘅罪。
啊，但什么程度、什么审判我就不知道。
但系到咩程度审判审得几严厉咧，我就唔知啦。
但至少让我们知道，我们既然拥有了这个天国的公民的身份，我们的言行举止就应当活出天国公民的特质来。
但我哋知道，我哋既然有咗天国子民嘅身份，我哋行事为人就应该活出同呢个天国身份相配嘅行为。
那么在这段经文当中，让我们怎么样活出天国公民的特质呢？
咁呢段经文话俾我哋点听，点样活出天国子民嘅特质呢？
啊，那当然这是个原则啦。
当然系呢个原则啦。
我想从第一有几个方面，我先来慢慢的分享。
有几方面我同大家慢慢分享。
第一个就是不要随从着世俗的潮流。
第一个就系唔好随从世俗嘅潮流。
保罗是当时罗马帝国的公民。
保罗当时系罗马嘅公民，
所以他知道作为一个国家公民的身份意味着什么。
所以他知道作为一个国家的公民意味着什么东西。
所以在 当时那个历史的背景，你拥有了一个罗马帝国的身份是一个非常荣耀的事情，非常重要的事情。
在当时的文化里面，你拥有一个罗马公民的身份其实是一件非常荣耀的事来的。
在使徒行传二十二章那里有一段记载。
使徒行传二十二章那里记载。
啊，但经文太长我们就不念了。
那里经文很长我就不读了。
在那里告诉我们一件的事情。
他告诉我们一件事。
当保罗在耶路撒冷被犹太人控告他作乱的时候。
当保罗在那里被控告在那里作乱。
那么罗马官府就把他抓起来拷打。
罗马的政府就将他捉起来去拷打他。
那么这个保罗就非常的义正言辞的对这个指挥官说，他说你对一个罗马公民不审判不审问就拷打可以吗？
保罗就义正言辞对那个官来到问他，你对一个罗马公民都未审就去打他，你可以这样做吗？
所以言外之意你就听出来罗马公民这个身份是非常起到保护作用的。
言下之意罗马公民这个身份是受到很多的保护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更看到这个身份的重要。
那我们看继续下来，我们看看我们这个身份的重要。
这个指挥官就来见保罗说，他说你真的是罗马公民吗？
这个指挥官就来见保罗说你真的是罗马公民吗？
他不太相信，因为保罗这个其貌不扬的，
他不相信罗马这个保罗其貌不扬的一个人。
保罗真的是其貌不扬的。
保罗真的其貌不扬
的。你看早期的那些对他的一些画像包括一些雕塑，他真的是其貌不扬的。
你看早期历史一些对他的雕刻一些的像，真的个样子不是那么英俊。
那么这个指挥官就对保罗说，他说你真的是罗马公民吗？他说我花了一大笔钱才拿到这个身份，你是怎么得到的？
咁呢个官就同保罗话：你点可真系能罗马嘅公民吗？我花咗好多钱先至可以入到呢个罗马公民。
就像现在，虽然美国这些年也很多的问题，但是目前来讲，美国还是一个全世界相对来讲很多人想拿到公民的一个国家。
啊，虽然我哋话美国而家都有好多问题，但相对嚟讲喺全世界里边，仍然有好多人系想加入美国呢个国家嘅。
啊，在这个国家一样有很多的人一边骂美国，一边等着美国的绿卡。
啊，好多人一边就闹美国，但其实一边咧就好想要美国嘅绿卡嘅。
为什么那么期待？
点解会咁期待呢？
因为它确实好用。
因为佢真系好用。
你懂的。
你懂吗？
所以同样可能说你怎么能轻易就拿到美国绿卡或者美国的这个身份呢？我是又投资移民花了好多的代价我才弄来啊，可能是大概是这个意思。
人家问你你怎么要拿到这个美国绿卡或者公民的身份啊，你就说哇我花了好多功夫啊，就做了好多事先至拿到的。
那保罗的回答非常简单。
有些保罗的回答很简单。
也非常有力。
也都很有力。
他什么回答？他怎么得到身份的呢？
保罗怎么回答啊？
他说我生下来就是，
我生下来就是嘛。
他在原来在罗马帝国出生的，
因为他在罗马帝国底下出生，
就像在美国的那些我们的第二代、第三代，他生下来就是美国公民。
就好似我哋下一代喺美国出生嘅我哋啲细路，就一出嚟就一出生就系。
那历史是不是有多东西很像啊？
啊，都同我哋今日嘅文化都有好多好似嘅地方。
那么，然后圣经就告诉我们说，那些拷打保罗的人马上就跑掉了。
咁圣经就话俾我哋听，嗰啲喺度本来打保罗嗰啲人，哇，急急走人啊！
你要留意啊，跑掉的不是被打的人，
但记住啊，走嗰啲唔系俾打嘅人，
而是打人的人，
系打人嗰啲人，
而且是官府合理、合情合理打人的人，
系嗰啲官府似乎合情合理去打人嗰啲官，
不该惹他们，
因为知道唔应该打人。
所以你知道他这个身份是何等的重要，
咁所以佢身份系几咁紧要
啊！连指挥官也恐慌起来。
咁所以嗰啲官员就惊起嚟。
那么他们在当时的这个百姓来讲，他们对罗马公民的身份是有一个非常的一种的骄傲。
所以当时佢哋对作为罗马公民嘅身份系有好大嘅骄傲嘅。
而且当时的罗马的帝国的公民，他不论在哪个地方侨居，他们都过着罗马人的生活。
所以呢啲罗马公民，佢哋无论喺边一个地区去侨居，佢哋都享有罗马公民嗰啲嘅权利。
什么叫做过罗马人的生活？
点样叫过罗马人嘅生活啦？
吃罗马的食物，
食罗马嘅食物，
穿罗马的衣服，
着罗马嘅衫，
过罗马的节日，
过罗马嘅节日，
甚至他们守罗马的律法。
就是咧，系佢哋有守嘅系罗马嘅。
所以他们一切生活当中的一切，都好像还在罗马一样。
所以佢生活嘅一切都系好似罗马人咁样嘅，
因为他们很看重这个身份，
因为佢哋好睇重呢个身份。
无论他们在哪里侨居，他们用他们这种罗马人的生活来生活的时候，他在当地就显出他的身份。
所以无论佢哋喺边度侨居，当佢哋喺某个地方嚟到生活嘅时候，佢哋就系用过罗马人咁嘅生活。
他们也努力的要持守着一种罗马公民的身份，以免玷污了他。
他们很谨慎地遵守一种罗马人生活的方式。
你看到吗？一个在地上王国的公民都带着那样的尊贵和权柄，
大家看到就算在地上一些公民，他们都会对他们拥有的这个公民的身份带着这种的骄傲。
那更何况我们是天上王国的公民呢？
更何况我们是天上王国的公民呢？
我们有很看重我们所拥有的这个天国公民的身份吗？
我们有没有看重我们作为天国公民的身份呢？
如果你真的是很看重这个身份的话，
如果你真的很看重这个身份的话，
你会竭尽全力，
我们应该尽全力
持守着这样一个身份，
持守着这个身份，
你不愿意，你也不忍心会玷污这个身份，
不愿意也不忍心去玷污这个身份，
这样就会影响你的言行举止，
因为这个是会影响你的人生的去向。
当然有些东西我想想，我们中国人有些东西也跟罗马帝国公民也蛮像的。
其实我们中国人都跟罗马这些公民有点似的。
我们虽然漂洋过海从亚洲到美国来成为美国公民。
我们虽然漂洋过海从亚洲来到美国作为美国的公民。
但是我们还是很喜欢吃中国食品。
但我们仍然都是很喜欢吃中国的食物的。
我们还喜欢穿中国服装。
我中意着翻中国嘅服装，
过罗马的节日，不是罗马，过中国的节日，
过中国嘅节日，
很快就春节了，是不是？
好快春节啦，系嘛？
我看现在连 Costco 都受影响了，
而家睇到咧，连 Costco 都受影响啊
！Costco 都有卖那个 Lumley 的那个礼品包，礼物包
，Costco 都会卖呢啲嘅过年用嘅礼物包。
当然，他们是为了赚钱啦。
咁当然，佢哋为咗赚钱啊！
我觉得这个，而且我们这边还有什么老干妈都有。
仲有呢个老干妈嘅呢嘅酱油、
辣椒酱，
大概就系咁样。
我们有很多东西，其实人类都是相通的。
啊，好多嘢我哋人类都相通嘅。
其实我们并不是不懂，我们对一个公民身份的一个尊重。
其实我哋唔系话唔识对一个公民身份嘅尊重，
但是我们不能够忽略的，就是我们也是天国的公民。
但我哋唔可以忽略嘅就系我哋都系天国嘅公民。
但是很可惜的是，我们往往对这个身份。好像不是那么真正的那么在意，
但好可惜嘅，好多时候我哋对呢个天国公民嘅身份就唔系咁在意啊。
所以圣牧师就是在言笑当中就讲了一些很重的话，是不是？
咁我喺生活里边有时会讲啲好重嘅话，
喺一啲轻松笑话当中讲咗一啲好重嘅说话。
喺我哋平时讲笑嘅好轻松嘅一啲。 的语言里面呢，其实有时候讲了一些很重的说话。
OK， 那么你不会骂我吗？
希望你不会骂我。
那么保罗在第二章第二节的时候指出了属世公民的一个特质。
保罗在第二章第二节那里就讲了公民的特质，
属世公民的特质，
讲了属世公民的特质，
是表现在 行事为人上的悖逆，
是显出在行事为神上面的叛逆。
他说当你们以前只拥有属世公民的时候，那个时候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
当时你们是行事为人，在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叛逆之子运行的邪灵。
我们要留意经文在这里讲的今世的风俗，
这里是告诉我们今世的风俗。
那么准确的翻译可以翻译成时代的潮流，
比较准确的翻译是讲时代的潮流，
也可以把它翻译成这个世界的道路，
就可以翻译为这个世界的道路，
The ways of this world，
这个世界的方式。
这就是我们所看到圣经要让我们指出的，
这个是我们所看到而要指出来的。
这条道路不是基督徒应当走的，
这条路不是基督徒应该走的，
也不是基督徒应当效法的，
也都不是基督徒应该效法的。
我们很多时候用很多的自我的安慰来安慰我们自己，
很多时候我们用很多的自我安慰来安慰自己。
哎呀，我们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脚呢？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脚呢？
我时时在河边要行，怎么可以脚不湿呢？
所以我们人在江湖啊，
人在江湖
怎么样？你们都说了，你们都懂的。
你们都懂了，身不由己。
是不是用这个常常安慰自己？
时时用这个来安慰自己。
但是圣经说不要上当。
但圣经话不要上当啊！
因为这江湖的路，
因为江湖的路，
因为这世界的路，
啊，世界的路，
不是基督徒应当走的，
不是基督徒应该行的，
也不是我们应当效法的，
亦都唔系我哋应该效法的。
当今的世界道德伦理扭曲败坏。
当今世界道德沦亡，
到处都有不公义的事情，
到处都有不公义的事情，
更有很多迷惑人的理学似是而非，
都有很多迷惑人的哲学似是而非。
那有些听起来好像很有道理，
有些听起上来好像有道理，
其实混杂异教的学说，
其实混杂了异教的一些学说，
让人在不知不觉当中就接受了，
让人不知不觉就接受了。
撒旦很会利用人性，
撒旦是很喜欢利用人性的，
应该说人的罪性，
人的罪性，
人都 很自然把自己放在一个很高的地位，
人很自然将自己放在一个很高的地位，
所以他告诉我们，
所以他告诉我们，
你的身体啊，你要做主。
撒旦告诉我们，你的身体呢，你自己要做主人啊。
你听起来有道理啊，
听起来好像有道理啊，
所以有很多社会的问题就出来了，
咁就好多社会问题出嚟啦，
很多伦理道德的问题就出来，
好多伦理道德嘅问题出嚟啦。
但他们不会承认这是伦理道德的问题，
那佢哋又唔会承认呢个伦理道德问题，
这是人权的问题。
佢就话呢个人权嘅问题，
这是我的身体我做主的问题，
呢个系我嘅身体，所以我可以自主做。
但可悲的是，有不少基督徒也接受这种观点。
但好可惜，有好多基督徒亦都接受呢种咁样嘅思想。
我的身体我做主，我的人生我做主，我要想娶谁就娶谁，是这样的。
我的人生我做主，我的想做乜想娶边个都可以任我决定。
很多时候使人们只是看到表面的现象，但却没有分辨的能力。
好多时候我哋只睇到表面嘅现象，但冇分辨嘅能力。
撒旦另外一个阴谋是什么？
撒旦另外一个阴谋系咩咧？
他怎么来控制人类？
佢点嚟控制人类呢？
就是剥夺人的思想。
是剥夺人的思想，
你不要有你的思想，
你没有你的思想
啊，你的思想不够，
你的思想不够的，
你需要活在别人的思想里面，
你需要活在其他人的思想里面。
不知不觉我们有些地方就是这样的，
不知不觉我们有些地方就是这样了，
有些国家就是这样在运作的，
有些国家是这样运作的
啊。懂就懂，不懂也就不要问我了，
你听得懂就听得懂，你
现在 AI 的发达，也它最大的危害，它有很多便利，因为你生活上很多的便利，对不对？但是它一个最大的危害就是让你不用动脑子了。
好多嘢好发达，生活好方便，但佢最大嘅问题就系让你嘅生活唔需要用脑。
不要让你习惯了不动脑子，其实就是剥夺你的思想。
其实它让你习惯了不用脑呢，其实是剥夺了你的思想。
可能现在不是可能了，根本上就已经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都是这样的了。
已经不是一个单单可能的事，而是我们生活上真的这样发生的。
我不需要检查你们的手机。
我不需要检查大家的手机。
有多少人装了 ChatGPT？
有多少人装了这个 ChatGPT？
现在你说不需要
ChatGPT，
那这谷歌什么都问一下都可以，什么东西啊？我们的做汤怎么做，那个都 无伤大雅，对不对？但是甚至有的人在问神学问题。
大家以前用 Google 可能问啲问题，点样煮汤咁可能无伤大雅啦。但今日可能咧，大家已经问电脑你啲人生信仰嘅问题。
啊，当然我们有一个见证，也是，所以有的时候你知道，这个里面是非常的巧妙的。
有时候我哋可能都觉得好巧妙嘅。
当你说我们要防范 AI 取代我们思想的时候。
当我们说要防范 AI 人工智能去取代我们的思想的时候，
有人就跳出来说，
有人就跳出来说，
人工智能同样可以为主做见证，
人工智能同样可以为主做见证吗？
我告诉你一个真实的经历，
我告诉你一个真实的经历，
是我们在土耳其，你知道我们在土耳其有事工吗？
因为我在土耳其有事工。
那我们的宣教士家庭有一次也跟我 来讲一件，他说讲了一个见证，说 又好气又好笑。
咁啊，有啲喺嗰度嘅宣教士一次嚟同我哋分享嘅见证，有好笑，但亦都系。
他们一直在向一个穆斯林传福音，后来他觉知了，信主了。
佢哋不断就向一个回教徒传福音，后来呢回教徒信主。
这过程大概有一两年的时间。
呢个过程有大概一两年嘅时间。
去年终于觉知信耶稣了。
旧年终于觉知信耶稣啦。
哈利路亚，赞美主。
咁啊，赞美主。
那他应该信而受洗啊，应该受洗做洗礼啊。
咁佢信就应该受洗啦，要受洗礼嘅。
他就卡住了。
咁但系就卡住喺嗰度啦。
但是呢，他又想拒绝，又但圣灵在他里面就做工作。
但系又想拒绝，就又想考虑，咁所以圣灵喺嗰度工作啦。
那他就觉得他一边又想洗，又怕，又烦，他有很多的思想，他后来还是迟迟不愿意接受洗礼。
那他心里面又有怕，有多迟疑，所以迟迟就没去受洗。
那我们同工怎么办？
那我们同工怎么办呢？
迫切的为他祷告嘛。
因为迫切为他祈祷嘛。
正路啊。
那就是正路啦。
对不对啊？对啊，方法是对的，都是这样，都是这个套路。
都是迫切为他祈祷呢。
神做工了。
那就神做工了。
在他心里面感动他了。
心里面有感动。
他连续几天做噩梦。
他连续几日做噩梦，
心里面这个茶思不想，他觉得总是觉得很亏欠，亏欠，亏欠。
茶饭不思，总系觉得系有亏欠，有亏欠。
后来他就想到怎么办呢？
咁佢谂啊，点办呢
？ChatGPT，
咁佢就攞 ChatGPT 出嚟睇睇，
他就把他的问题放进去了。
咁佢就问 ChatGPT 啦，
他一按，
一揿
回车，很快啊，砰，那答案就出来了。
答案即刻就出嚟啦。
结论是什么呢？
结论系咩呢？
他说：“你内心的纠结挣扎是神在呼召你，
你内心这个挣扎是神在度呼召你，
所以你要尽快的去接受洗礼，
所以你要尽快去接受洗礼。”
哇！你见到听起来，你是不是哈利路亚？
大家听起上来系咪应该觉得哈利路亚
？AI 给你的答案和我们祷告的答案和需求是一样的。
呢个人工智能嘅答案同我哋祈祷嘅答案一样喎。
但是我们要知道，人工智能只不过是告诉我们从人类来的一些智慧的一些总。一个算法得出来的一个数据，
但我们要知道人工智能只不过是将我们人类一些智慧一些做法，
没有错，我们可以使用它作为工具，
总结出来，没错，我们可以用它做一些工具，
但是我们不能用它来取代我们的思想，
但我们不可以用它来取代我们的思想。
这是我们怎么样应该基督徒应该怎么样面对正确面对人工智能的一个态度，
这个是我们基督徒应该怎样用正确的态度去面对人工智能。
现在很多读神学院的，我现在也在教课嘛，在一些神学院，不同的神学院在教课，在兼课。
我现在都有在神学院里面教书的。
教课是很高兴的。
教书很开心的。
我在你们当中可能也有做老师的。
大家当中可能都有些是做老师的。
老师在台上教课很有权威的，对不对？
站出来讲也很有权威。
备课虽然很辛苦。
虽然是很辛苦。
但教课很过瘾的。
咁但系教书就好，
但是呢，看别人的作业又很头疼的，
那当你去批改佢哋作业嘅时候，就好头痛啦。
当然，你们有的做大教授的，你可以找你的助手来帮你批改作业。
当然，大家可能如果做大学啲大教授，你可以揾啲助教嚟帮你。
但没办法，我们的话只能自己来亲自来改。
教神学呢，就自己要亲自嚟改嘅。
以前我们的就是比较容易去 check， 就是说他有没有 抄袭别人的。
以前我哋比较容易去衡量究竟有冇抄袭别人呢，
但现在更需要的一个就是要再搜寻他们会不会用 AI 制作。
但而家呢我哋就时时要去留意佢会唔会用呢个人工智能嚟做佢啲功课呢。
但我其实我还没有一个很好的方法，我是用个最笨的方法。
其实呢我都冇一个好嘅方法，我用嘅可能係最笨嘅方法。
如果你们在座有做老师的，你们有这个怎么样去评估的一个检测的一个方法，你可以私底下告诉我。
大家如果有做老师嘅，你有啲好嘅评估方法呢，请大家私下嚟话俾我。
那我现在用什么笨办法呢？
我用咩笨嘅办法呢？
我就是把他那个文章的题目我也输在 ChatGPT 里面。
我就将嗰个文章嘅题目亦都打入呢个 ChatGPT 里面。
比方说活出天国公民的特质。比方说这个活出天国公民的特质这个题目。
譬如说我做天国公民的特质。
啊这个题目。
这个题目。
那我就把它输到那个 AI 那个系统里面。
我就将打入这个人工智能。
按个回车。
那你就看看。
它出来的文章。
看它出来的文章。
但是我自己要先看一遍。
那么头发抬一抬。
看一遍，如果它不是很长的话我就把它印下来。
如果不是很长我就印下来。
如果很长的话我就截一段印出来。
如果好长我将其中一段印出来。
那我再跟这学生来对照。
我同学生教的功课呢就比较下。
是不是很笨的方法？
这个是很笨的方法。
可能你们有好的方法真的要告诉我。
如果你有好的方法呢请你告诉我。
但是很大的挑战。
这个很大的挑战。
对不对？因为这个时代就是这样。
因为这个时代就是这样。
撒旦魔鬼就想尽一切的办法。
但撒旦很想用这些方法。
要剥夺神赋予我们的。
要剥夺神所赋予我们的。
包括神赋予我们的思想。情感和灵性，
包括神所赐予我们的思想、情感、意志。
我们不是要反对现代的科学的发展，也不是反对 AI， 因为我们也反对不了。
我们不是要反对现在科学的发展，或者人工智能的发展，我们都反对不够。
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怎么来去应用这些工具。
但我们需要知道我们怎么去应用这些工具。
千万不要让人工智能来取代了你的思想。
千祈不要将人工智能来取代了你的思想。
不要让人工智能来取代了你的价值观。
千祈不要将人工智能来取代了你的价值观。
不要让这个人工智能来取代你的 common sense。
千祈不要将人工智能来取代了你的普通常识。
这是我们新一代人的挑战。
这个是我们新一代的挑战。
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
所以你看到吗，这个时代就是这样的邪恶。
我看到这个世代就是这么邪恶。
这个世今世的风俗不是基督徒应当走的，也不是应当效法的。
这个世界的风俗不是我们应该去走和效法的。
其实中文有两个成语已经告诉我们解答了这个人生的奥秘了。
其实中文有两个的成语是已经帮我们解答了。
一个叫顺流而下。
一个是讲顺流而下。
一个是逆流而上。
另一个就逆流而上。
那他为什么不说顺流而上逆流而下呢？
为什么中文不是说顺流而上逆流而下？
那它是从一个自然的规律所发现的。
因为它是从一个自然的规律来到发现出来的。
顺流而下舒不舒服？
顺流而下舒不舒服啊？
顺不顺？
顺不顺啊？
是很顺啊。
是很顺的。
很省力啊。
很省力的。
动不动 AI Google 一下就来了。
叫你按下人工智能按下 Google 就答案出来
了。有的神学生除了 写这个作业讲章，他也用 AI 写。
啲神学生啊，唔单止神学作业系用 AI， 佢讲道都用呢个人工智能。
我说你，那你这样的话，你就一个是没有思想，第二个没有灵性。
咁样做法嘅话，第一你冇思想，第二你冇灵性。
啊，那我干脆弄一个 AI 的机器人牧师来讲道，不是更好吗？
咁不如我哋揾一个人工智能嘅牧师。
啊，话说到这里，你不要以为奇怪啊。
讲到呢度，你唔好以为奇怪啊。
机器人牧师早晚会出现的。
机器人牧师呢早晚会出现嘅。
当人越来越去顺应这个世代的潮流的时候。
因为当然越来越顺应这个世代的潮流的。
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这种势力会说我们可以用人工智能的牧师。
当然会有很多的势力会说我们都可以用人工智能的牧师啊。
那如果真是那样的话，我会建议大家怎么对付呢？
如果真系咁嘅话，我建议大家点样对付呢？
让教会也做一批所有的这个按我们的样子做一批这个人工智能机器人的会众。
咁我哋就喺教会里边安排一班好似我哋样嘅人工智能嘅会众啦。
啊，那就让机器人听机器人的。
咁咪等啲机器人听机器人嘅讲道。
啊，那我们这些还是要听活人讲道，好不好？
我哋都系去听一啲活嘅人讲道，好唔好？
要不然牧师就失业了。
如果唔系牧师就失业噶啦。
那我这只是玩笑话了。
这个可能好像是讲笑
啊，牧师不会怕失业的，
牧师呢就不会怕失业的。
但是我们要警醒，你看这虽然还没有发现，牧师已经看到未来的方向就是这样，一定会有早晚出现。记得我今天讲的话。
但是我们需要来到警醒，记住我今天跟大家讲的说话，这些是将来会发生的。
顺应潮流当然舒服了，
顺应潮流当然是舒服了，
但是顺流是往下走的，
顺流是往下的。
而我们的人生应该是上行人生的，是往上的。
我们人生应该是向上的人生的，
向下是扎根的，向上才结果的。
向下要扎根，向上就结果。
当我们要向上的时候，我们一定会受到很多的阻力。
当我们要向上的时候，我们一定会遇到很多的阻力，
面对很多的挑战，
面对很多的挑战。
但是你越是碰到这样的挑战拦阻，说明你走的方向对了，因为你是向上的，向亲近神的方向走的。
当你越多遇到这些拦阻的时候，你就知道你的方向是对的，因为向上是朝向神。
其实我们的祖先已经告诉我们一个这个真理了，
其实我们的祖先已经告诉我们这个真理。
顺流虽然轻松，
顺流虽然轻松，
但却是向下的，
但却是向下的。
逆流虽然艰难，
逆流虽然艰难，
但却是上行的，
但却是上行的。
你要你的人生是向下的，还是你愿意你的人生是上行的？
你的人生是向下的，定是你想你的人生是上行呢？
而且时代的潮流流行都不见得是好的，
因为时代的潮流流行这些东西都不见得都是好的。
为什么每年我们要打疫苗？
为什么我 要去打疫苗啊？
就是要防范某一种的流行，
就要防范某一种的流行的东西。
所以在耶稣里的生命特质，
所以耶稣给我们的生命这个公民的第一个特质，
就是不要随从世俗的潮流，
就是不要随从时代的潮流，
不要随从这世界的风气，
不要随从世界的风气。
行事为人要忠心和持守在福音的真理上，
行事为人要忠心持守在福音的真理。
我们所朝向的，
我们说要朝向
依然是那个古旧的十字架，
我们要看的是古旧的十字架。
我们不要以为圣经已经过期了，
我先有没有圣经已经过期啊？
所有认为圣经已经过期了而发明出新的这些经典的都是异端。
所有认为圣经是过期而去发明一些新的经典的都是异端，
甚至是邪教，
甚至是邪教。
你看到吗？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真实的告诉我们。
所以看不看到世界就是这样真实的告诉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
同有一个指望，
同有一个指望，
一主一信一喜，
一主一信一喜，
一神
一神，
这是天国公民的第一个特质。
这个是天国公民第一个特质。
第二个就是不要顺服邪灵的权势。
第二个就是不要顺服邪灵的权势。
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
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听，
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乃是撒旦魔鬼，
管辖这个幽暗世界的乃是撒旦魔鬼。
在以弗所书六章十二节那里说，
以弗所书六章十二节的话，
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
因为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
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邪灵征战。
乃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个幽暗世界和天空属灵掌属灵气的魔鬼征战。
那么征战也可以翻译作摔跤，
征战也可以翻译成为摔跤。
在耶稣传道之初，
在耶稣传道之初，
我们知道他曾经有一个四十天禁食祷告，
我们知道他曾经有四十日禁食。
那么他也曾经受到撒旦魔鬼的试探，
也都曾经受撒旦魔鬼的试探。
那么撒旦也是给他三次试探，
撒旦也都是比较三次的试探。
我们还有一点印象在那一幕，
大家有没有少少的印象那个的有三幕？
当他面对第三次的试探的时候，
当他面对第三次那个试探的时候，
魔鬼将他带上了一座最高的山。
魔鬼将耶稣带到一个最高的山上，
不知道是不是喜马拉雅山
啊？应该喜马拉雅山。
那么将世上的万国和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
将世上的万国和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
然后对他说，
然后跟他说，
你若服服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
你如果苦苦拜我呢，我就将所有这一切都给你。
当我们读经的时候，读到这里，我们就是要非常仔细的来去理解。
当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需要很小心去理解。
既然这个魔鬼他有权柄能够将这个万国的荣华富贵赐给别人，
既然撒旦能够有咁嘅权柄，可以将万国嘅荣华赐俾人，
所以这世上一切的这些世俗的这些的虚华、虚荣和繁荣，都是掌控在撒旦的手里。
咁即系话世上呢一切嘅虚荣繁华，其实系掌管喺撒旦嘅手里边。
而且这些的荣华富贵是最吸引人的，
同埋呢啲荣华富贵最吸引人嘅。
你不要告诉我你不喜欢。
你冇话俾我听你唔中意啊！
你不喜欢把你的存款都奉献给教会吗？你也不会啊！
你唔中意你会嚟教会吗？
我们是喜欢的，
我哋系中意嘅。
我们生活当中也需要的，
因为生活当中我哋都有需要。
因为这些是悦人的耳目的眼目的，
因为呢啲系悦人嘅眼目。
我不知道你们去过金店，你去到金店，哇！当然你可能没有讲出来，但你心里面就哇，金碧辉煌的，对不对？
我唔知道你有冇去过啲金矿啊，
金铺啊。
金铺啊，你见到嗰啲金啊，闪闪亮亮，你虽然未必会嗌出嚟，但你
心
里
会喜欢的，是不是？你没有人看到哦，一堆黄金很讨厌，没有的，
冇人心里边觉得哎，呢啲黄金好讨厌。
但至于要不要买，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那个黄金在你的眼前亮丽的时候，你就是一大堆钻石在闪亮的时候，你当然觉得不错啊。
当然你话想唔想买另外一回事，但系当你见到啲黄金钻石闪闪亮嘅时候，你一定会觉得系唔错嘅。
听说这些年黄金越来越贵了。
我听讲而家啲黄金越来越贵啦，
荣华富贵其实都在撒旦的手中，
荣华富贵都喺撒旦嘅手中嘅。
他喜欢让人过得更舒适，
佢中意让人过得更舒适，
他也乐意把他所有的这个权势分享给你，
佢亦都想将佢有嗰啲嘢咧就分享俾你。
但他会提出一个小小的要求，
但佢会提出一个小小嘅要求。
什么要求？
咩要求啊？
服服拜我。
俯伏拜我，
你只要来拜我，这一切都是你的。
要拜拜我，一切所有都是你的了。
要房子给房子，
要我咪俾我你。
要黄金给黄金，
你要黄金咪俾我。
要什么给你什么，
你要咩咩我俾咩。
但你只要服服在我的权柄之下，这是撒旦的意思。
你只要服服在我的权柄底下，这个是撒旦的意思。
这是一个极大的试探，
这个是一个好大的试探。
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几乎没有人可以胜过这个试探，
在世界上几乎没有人可以胜过这个试探。
所以撒旦是志在必得的，
所以撒旦是志在必得，
他用这个来敲打耶稣，
用这个来敲打耶稣。
当然耶稣没有上当，
当然耶稣没有上当，
他知道，
他知道
撒旦退去吧，
他就说撒旦退去吧，
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
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但要侍奉他。
这就是我们所讲的，当我们看到荣耀的神的时候，这世上的一切荣华富贵对于我们这些天国公民来讲都不算什么了。
这个就是我们所讲的，当我们是属于神的公民的时候，我们看到神的荣耀，那世上这些荣华富贵就不足挂齿了。
我看刚你们的回应诗歌等一下要唱我宁愿有耶稣，
我头先依家等紧唱嘅回应诗歌系我宁愿有耶稣，
是我很喜欢的
呢首，系我好中意嘅诗歌。
还有一个很喜欢的，
仲有一首我好中意嘅，
当转眼仰望耶稣，
当转眼仰望耶稣。
我们这就是我们公民天国公民的一个特质，当我们转眼仰望耶稣的时候，
呢啲就系我哋天国公民嘅特质。当我哋转眼仰望耶稣嘅时候，
世上一切的荣华富贵，
世上一切荣华富贵
都是突然的，
都系突然噶啦。
这应该是我们看待世界的眼光，
这个是我们应该是我们在世界的眼光，
这是我们天国公民看待世界的态度，
这个是我们天国公民看世界的态度。
当然我不是说我们一定要很穷才是 越穷越革命，不是这个意思。
当然我的意思不是说你越穷才越属灵，
神会给我们够用的，
神会给我们够用的，
甚至加添给我们恩典，
甚至很多时候会加添恩典。
但是荣华富贵不是我们人生的追求，
但荣华富贵不是我们人生的追求。
但是当你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神愿意把这些都加添给你的时候，你存感恩的心来领受。
当我们去先求神的国神的义，而神将这些东西来到加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当然可以用感恩的心去领受。
然后你要善用这些资源，成为神忠心的好管家。
然后你要善用这些资源，成为神忠心的好管家。
这是我们基督徒的价值观，
这是我们基督徒的价值观，
这是天国公民来看待世界的一个角度和眼光，
就是天国公民的态度来到怎样看世界。
我们看到这个空中掌权者的首领，
我们看到这个空中掌权者，
他掌管和代表了邪恶的一方，
他是 代表了邪恶的地方，
并且他四处巡行，要寻找可吞吃的人。
他是四处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教会和基督徒所面对的征战，实际上都是属灵的征战。
所以我们看到教会所面临所有的征战，其实都是属灵的征战。
而仇敌就是撒旦魔鬼。
仇敌就是撒旦魔鬼。
仇敌绝对不是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
仇敌绝对不是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
那撒旦也很喜欢把这个观念搅乱了。
很多时候撒旦要我们将这个观念搅乱了，
让我们的矛头都指向了弟兄姐妹。
让我们的矛头指向了弟兄姐妹，
而忘记把矛头指向撒旦了，
又忘记了将矛头指向撒旦。
哎，我们又上当了。
那我又上当了，
把我们的精力都耗在怎么样你斗我斗的这个时刻里面。我不是说你们啊，我是说有可能会是这样的。
我不是为大家，但很多时候有这样的可能，就是将我们的矛头指向弟兄姐妹，大家斗来斗去。
所以我们在属灵的里面要非常的警觉。
所以在属灵上面，我们需要有很大的警觉。
因为撒旦很会利用我们的罪性和软弱。
因为撒旦很容易利用我们的罪性和软弱。
第一，让我们的目光从神的身上挪开。
第一，是要我们的目光从神的身上拎走。
然后另外，把我们的那种针对性从针对撒旦去挪到针对弟兄姐妹，
然后将我们的针对性拎从撒旦身上拎走，来到转向咗对弟兄姊妹。
这都是撒旦的诡计，
呢啲都系撒旦嘅诡计。
所以我们不要上当，
我哋唔好上当。
当我们识破了他的诡计以后，反正遇到任何事情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一切都是属灵的征战。
所以当我哋面对无论咩事情嘅时候，我哋都要了解呢个系一个属灵嘅征战。
因为撒旦也有一个目标，
因为撒旦只有一个目标，
就是不惜一切的代价。
不惜一切代价，
要拆毁耶稣以生命买赎回来的教会，
就要拆毁耶稣用生命买回来的他的教会。
撒旦也会不惜一切代价来拆散弟兄姐妹与神之间那种和睦的关系。
撒旦是不惜一切要去拆散弟兄姐妹 在神的里面那种合不的关系，
而且他要拆散弟兄姐妹之间那种逐渐建立的那种和睦的关系，
同埋佢要拆散喺弟兄姊妹当中慢慢被建立嘅呢种和睦嘅关系，
以便撒旦可以逐个的来吞吃，
以致撒旦可以将我哋逐个嚟到吞吃。
这是我们在属灵的眼光来看到的这个属灵的教导。
呢个系我哋用属灵嘅眼光嚟到睇到呢个属灵嘅事实。
所以弟兄姐妹们，
弟兄姊妹，
既然讲到这里了，我们也真的不妨来有一个祷告，心里面。
我哋心里边可以不妨有咁嘅祈祷。
当我们在教会里面碰到任何的这些事情，你不高兴的，
当你喺教会里边碰到任何一样我哋心里面唔高兴嘅嘢，
或者你觉得不满意的，
或者你唔满意嘅嘢，
不要马上下一个结论，
千祈唔好即刻落个结论，
也不要去定别人的罪，
都唔好加对定别人嘅罪，
更加不要去主动的去破坏与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
更加不要主动去破坏你和弟兄姊妹之间的关系。
任何事情的发生，
有很多事情的发生，
都是可以帮助我们更多的经历主，
是可以帮助我们更多经历主，
帮助我们灵性成长的，
帮助我们灵性成长的。
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
那么我们如何来败坏邪灵的权势呢？
那我们怎样来到可以败坏邪灵的权势呢？
那么在马太福音第四章十节那里有一个小字，
在马太福音四章十节那里有一个小的字
啊。刚才我们不是讲到这个马太福音四章八到十节，讲到撒旦把耶稣带到山上那段经文。
首先我们讲到马太福音四章八到十节撒旦去试探耶稣的经文
啊。那么这里有一行小字，
咁第十节嗰度有一行细字，
撒旦就是抵挡的意思。
撒旦就是抵挡的意思，
乃魔鬼的别名，
乃魔鬼的别名。
撒旦要抵挡谁？
撒旦是要抵挡神，
他要抵挡神，
他要抵挡神。
所以抵挡神就是撒旦魔鬼，
所以抵挡神就是撒旦魔鬼。
看到没有？所以撒旦就是抵挡魔鬼的意思，
所以撒旦就是抵挡的意思。
那他要抵挡什么？
咁佢抵挡啲咩嘢咧？
他要抵挡主的话语，
佢抵挡主嘅话语；
他要抵挡主的教训，
佢抵挡主嘅教训；
他要抵挡主的真道，
佢抵挡主嘅真道。
这是撒旦他要抵挡的，
呢就系撒旦要抵挡嘅。
所以我们抓住了撒旦的软肋啊！
所以我哋抓住咗撒旦佢呢个嘅伎俩。
那我们怎么去胜过邪灵的权势？
咁我点样去胜过呢个 撒旦的权势呢，
反其道而行之嘛，
反其道而行之
什么意思呢？
什么意思啊？
我们怎么样来败坏邪灵的权势呢？
我因为败坏邪灵的权势啊。
撒旦，你不是要抵挡主的话语，抵挡主的教训，抵挡主的真理吗？
撒旦，你不是要抵挡主的权，主的权势，主的真理吗？
我们就与撒旦唱反调。
我就同撒旦唱反调啊。
你抵挡我顺从，
你抵挡我顺从，
我要顺从主的话语，
我要顺从主的话语，
我要顺从主的教训，
我要顺从主的教训，
我要顺从主的真道，
我要顺从主的真道。
这就是让他破防的。
咁呢个就系、我哋嘅
破
解嘅方法，
这是秘诀。
呢个系嗰个嘅秘诀，
法宝，
法宝，
绝招，
绝招
啊！我们都不用天龙八部，
我哋唔需要其他呢啲嘅法宝，
我们就三步就行了。
三句就得了。
撒旦抵挡，我们顺从神。
撒旦抵挡，我哋顺从神。
撒旦不喜悦的，
撒旦唔喜悦嘅，
我们要去喜悦。
我哋又要喜悦，
对不对？啊，这其实我们人类也有这样的智慧，对不对？
其实我哋人类亦都有咁嘅智慧嘅。
凡是敌人喜悦的，我们就不喜欢；
人哋中意嘅，我就唔中意。
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认同。
人哋反对，我哋认同。
哎，你说是不是？你怎么那么熟悉这个套路？为什么神知道这么熟悉这些套路呢？因为我从小在这个环境被教育长大的。
你可能说神牧师为什么你这么懂得这些窍门呢？
不是基督教圈子啊，是
因为牧师从小就在这些的环境当中长大，很熟悉这套东西。不过
但是我想在属灵的原则是可以用的，可以用的。
这个是属灵的原则可以应用的。
在耶稣基督里面生命的特质，
在耶稣基督里面生命的特质，
不顺服邪灵的权势，
唔顺从撒旦嘅邪灵嘅权势，
我们要坚决与撒旦唱反调，
坚决嘅同撒旦要唱反调。
他不喜欢我们读经，
佢唔中我哋读经，
那我们就偏要读经，
我哋就偏要去读经。
撒旦不喜欢我们跟神祷告，
撒旦唔中意我哋向神祈祷，
我们就偏要祷告，
我哋就偏要去祈祷。
撒旦不喜欢我们言行举止像圣经的教导一样。
撒旦不喜欢我们去按照圣经的真理来做事，
但是我们偏要按照圣经的真理来做事，
我们偏要按照圣经真理来做事，
这叫任性，
这个叫认顺，
用一个不准确的名词，这叫属灵上的任性。
这个是用或者不算正确的形容，就是属灵上面的一个
任性。
任性
我们在生活当中都很任性啊！不要回答我是不是，我闭上眼睛不看你们的反应。
其实我们在生活上面很多时候都很任性的、
可能你太太你的配偶在旁边，可能对他就是很任性、
你太太配偶在旁边就会。
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其实都是一个很任性的人。
我们生活里面很多时候都很任性的人，
但是唯独在信仰上我们缺乏任性。
唯独在信仰上面我们缺乏了任性。
我们如果能够在属灵的事情上任性的话，这才是我们领受祝福的任性。
我们能够在属灵的事情上面任性，我们才能够领受到属灵的祝福。
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
最后第三个特质就是不要放纵肉体的私欲。
第三个的特质是什么呢？就是不要放纵肉体的私欲。
在以弗所书第三节这里讲，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
以弗所书二章三节嗰度话，从前我哋都系喺佢哋当中放纵肉体嘅私欲，随着肉体心中所喜好嘅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同其他人一样。
那么人之所以会陷入到罪恶之中的另一个原因，
人点解会陷入到罪恶当中嘅其中另一个原因，
就是老我的属肉体的那种私欲，
就系呢种老我嘅我哋属肉体嗰啲嘅私欲。
那么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随心中所喜好的去行。
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我们随自己心中喜好来去行事，
随从本性的老我去行，
随着我们本性的老我去做事。
所以这撒旦也很会利用这样的一种人性，
所以撒旦也都会很容易利用我们这种人性，
传播一种的价值观，
传播一种的价值观，
让你告诉你说，
告诉你听，
你想做就去做，
你想做就去做啦，
这是你的权利，
这个你的权利啊！
你要活出一个有品质的人生，
你要活出一个有品质的
啊，高品质。当然，我们这个
高品
质，高品质的解释可能不太一样。
当然，这个解释跟我们未必一样。
但是，按照世界的解释， 这个品质就是物质。
但是按照世界那个定义呢，这个所谓高品质其实就是固执。
看到没有，潜移默化的在影响着我们的思想。
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的思想。
撒旦做事都有套路的。
撒旦其实有这个套路的。
在背后，我们不要看外在的，他背后的一种势力的推动，他就是这个套路。
这个大家不要只看表面，它背后那种的做法其实就是一个这种这样的套路。
剥夺我们的常规的思想。
夺了我们常规的思想。
混乱我们的思想。
混乱我们的思想。
慢慢把他的意念传输给我们。
将他的意念传来给我们。
把他那些似是而非的那些价值观传给我们。
将一些似是而非的价值观传给我们。
让我们在不知不觉当中就接受了。
在我们不知不觉当中我们接受了，
到最后，
到最后
我们就成为了罪的奴隶，
我们就成为了罪的奴隶了。
这就是撒旦的套路。
这个就是撒旦的套路。
所以我们真的是，我们讲了知己知彼啊。
所以我们说要知己知彼，
我们要看透这一点，
要看透这件事。
求主保守我们每一天的生活，
求主保守我们每一天的生活，
能够活出天国公民的样式来，
能够活出天国子民的样式，
就是遵行主的道，
遵行主道。
什么东西拿来跟主的道来比对一下？
我们用什么来将跟神的道比对一下呢？
合不合乎主的教导？
如果不合主的教导，
当然这有个前提了。
这个前提啊，
这个前提就是你必须要知道什么是主的道。
前提就是说你要知道什么是神的道啊。
那你怎么知道主的道呢？
你怎么知道神的道呢？
就是在信仰上要更多的委身投入，读圣经，
在信仰上面要更多的委身，
个人的灵修，
读圣经灵修，
参加教会的主日学或者查经班，
参加教会的主日学或者查经班。
主日除了来做礼拜敬拜赞美神之外，也谦卑的心来领受从神来的话语。
主日除了来参加崇拜之外，还要谦卑去接受神的话语。
这是我们的信仰，
这是我们的信仰，
不断不断的去累积，让我们不断不断的成长，
不断不断的去积累，不断不断的去来到成长。
因为如果我们按照本性的老我去行的话，
因为如果我们按照我们老我的私欲去做的话，
我们就会成为那可怒之子。
我们就会成为一个可怒之子。
可怒之子，你不要轻看这四个字啊！
不要轻看这个可怒之子。
可怒之子带来的是什么？承受神易怒啊！
可怒之子带来的什么？就是要承受神的易怒。
那么另外，出于老我本性的私欲败坏也包括了很多，
而出于老我的这些本性的败坏也都包括了很多东西。
那么在加拉太书五章十九到二十一节，
加拉太书五章十九到二十一节，
我们时间关系就 不再念了，我已经打出来了，
我已经打出来，时间关系就不读了。
这些私欲败坏就是这些，你回去看看，在加拉太书五章非常详尽地描述了我们那种状态，
私欲
的
事就是私欲的事就是下列的这一段的东西，加拉太书很清楚列出来了。
所以之所以在加拉太书他在之前的几节经文讲到了人类的败坏和本性的这种私欲，然后他才出现了第二十二节我们都很熟悉的圣灵所结的果子这一段的教导。
在加拉太书前面很详细讲了这些我们的私欲，才引来第二十二节我们很熟的讲到圣灵的果子。
所以我们要的是追求的是圣灵所结的果子，或者说是这个果子的味道，这个果子的味道啊。
所以我们追求的就是这个圣灵的果子，或者这个圣灵果子的味道，
成为一个属灵生命与属世生命强烈的一个对比，
将属灵的生命和我们这个属世的属私欲的生命成为一个强烈的。
我们要追求属圣灵所结的果子，
我们追求圣灵所结的果子，
不要去追求那个情欲所结的果子，
不要去追求情欲所结的果子。
其实回想起初，
为什么起初
神创造一切都是好的，
神所创造一切都好，
只是人堕落之后失去了他们在伊甸园与神亲密美好的关系，
是人堕落了之后才失去了在伊甸园里面和神这种亲密的关系。
那么自从人堕落之后，
自从人堕落之后，
人就生活在一个罪恶的世界，
他就生活在一个罪恶的世界，
而死亡也是这个罪恶世界的统治者，
而死亡就是这个罪恶世界的统治者。
但是耶稣来到这个世界，
耶稣来到这个世界
为的就是要唤醒在罪恶当中的人，
就是要唤醒我们这些罪恶当中的人，
让世人知道，
让世人知道，
原来人不是属于这个世界的，
人原来不属于这个世界的，
而应当是属于天国的公民，
应该属于天国的公民。
我们在这个世界只不过是一个侨居的，
我哋喺个世界只不过系一个侨居嘅。
世人劳苦叹息，
世人劳苦叹息，
但是我们深愿有一天能够回到神的面前。
但我哋嘅生命有一日能够回到神嘅面前。
所以天国才是我们的追求。
天国先至系我哋嘅追求。
天国才是我们永恒的归宿。
天国先至系我哋永恒嘅归宿。
如何回归真神呢？
怎样回归真神？
不要再放纵肉体的私欲，
不要再放纵肉体的私欲，
靠着耶稣，
靠着耶稣，
靠着圣灵来行事，
靠着圣灵来行事。
这也是我们天国公民的第三个特质，
这个就是我们天国公民的第三个的特质。
所以今天我们是侨居在这世界的人，
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是侨居在这个世界的人。
这个世界不是我们终极的家，
这个世界不是我们终极的家。
所以我们不要让这个世界的风俗礼学来玷污我们，来污染我们。
我们不要被这个世界的风俗和礼学来到玷污我们。
而且我们不断的要提醒我们自己，
我们要不断提醒自己，
我们天国公民有很多的特质，
我们天国作为天国的国民有很多的特质。
但是最根本最重最最最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我们已经是出死入生的人。
最基本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已经是一个出死入生的人。
这是与世界的公民最大的区别，
这是我们与世界的公民最大一个区别。
我们也知道我们拥有了这个天国公民的身份，
我们都知道我们拥有了天国公民这个身份。
不仅仅是我拿了一个入场券，
不单只是我们入了拿了一个入场券，
我们有了受洗证，
我这个受洗证。
不，其实我们更重要的强调是我们的身份权利还有我们的义务和责任。
不是的，其实这个是更强调我们有一个新的身份权利和义务的。
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得到新生命的人，
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得到一个新的生命，
不仅成为天国的公民，
不但成为天国的公民，
而且应当活出天国公民的特质，
并且应该要活出天国公民的特质。
不要随从世俗的潮流，
不要随从世俗的潮流，
不要顺服邪灵的权势，
不要顺服邪灵的权势，
更加不要放纵我们肉体的私欲，
更加不要放纵我们肉体的私欲。
这是我们每一天都会面对的挑战，
这个是我们每一天都要面对的挑战，
也是每一天我们有机会来展现我们天国公民身份的机会，
亦都系每一日我哋有机会去展示我哋作为天国子民身份嘅机会。
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
我们同心祷告，
我哋同心祈祷。
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
天父上帝，感谢你。
在主日的时候，你赐下宝贵的话语。
主日嘅时候，你赐俾我哋你嘅话语。
通过当年使徒保罗在你面前的领受，
多谢你保罗当日在你面前的领受，
再次的将这样的一个美好的信息传递给我们，
能够将这个这么美好的信息再次传给我们，
让我们看到我们不仅是一个蒙恩得救的罪人，
让我们能够看到不单止是一个得救的罪人，
但是我们也要知道我们这些蒙恩的罪人，我们同样拥有天国公民的身份，
让我们看到我们这些蒙恩的罪人，我们更拥有天国子民的身份，
而且不仅仅是将来得到了一个天国的入场券，
并且呢，不是单单入得到一个天国的入场券，
更加让我们能够看重我们所拥有的这个身份、权利、义务和责任，
更加要俾我哋睇到我哋所得到呢个身份嗰个嘅权利、义务、责任。
面对这个弯曲悖逆的时代，
喺呢个弯曲悖逆嘅世代，
求主每一天都坚固我们，
求主每日都坚固我哋，
带领我们，
带领我哋，
赐福给我们，
赐福俾我哋，
让我们不要随从这世俗的潮流，
让我哋唔会随从世俗嘅潮流，
让我们不顺服这个邪灵的权势，
让我哋唔好顺服邪灵嘅权势，
更加不要让我们放纵我们肉体的私欲，
更加唔好去放纵我哋肉体嘅私欲，
让我们每一天都活在你的心意里面，
让我哋每日都活喺你嘅心意里面。
在新的一年，
喺新嘅一年，
我们知道有晴天有雨天，
我们知道有晴天也都有雨天，
但是我们也更知道无论是晴天还是雨天，
但你都知道无论晴天还是雨天，
我们与主同行，
我们与主同行
就是美好，
是美好的。
主啊，按照你的应许，
主要按照你的应许，
彰显你的能力和荣耀，
彰显你的荣耀和能力，
与我们每一位真心爱你跟随你的门徒同行，
与我们每一个真心爱你与你同行的门徒同行，
带领我们欢喜快乐地奔走前面的道路，
带领我们欢喜快乐地奔走前面的路程，
在我们当中身体有软弱的求主来医治，
然后当中身体有软弱的求主来医治，
心灵有忧伤的求主来安慰，
心灵里面有忧伤的求主来到安慰，
生活当中面对各样的困难挑战的求主为他们挪去一切的拦阻，
生活当中面对各种的困难挑战的求主拎走他们这个困难，
让他们经历到你的丰盛，
让他们可以经历到你的丰盛，
谢谢恩主，
多谢恩主，
全体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
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
赐福给每一位聆听你的话语并且遵行的人，
赐福给我们每一位聆听和遵守你话语的人，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